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因为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相信我们这里相信神的人，都会承认对神来说绝对没有难成的事。那为什么呢？为上帝本身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他也不受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所以对他来说，一切万物的一个被造都是美好的。当然，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我们，既然我们跟神有这个密切的关系，那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既然是全能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天天喜乐，天天真的是有这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天父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上帝。但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我们信靠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我们也会得到一些人向我们发问的一些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给我们一些的问题，很像非常难回答。怎样的问题呢？尤其是他们每次都会问我们，如果你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也是爱人的上帝，那为什么整个世界里面还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呢？为什么时不时我们会听到一些的新闻，有一些人突然间就发疯了，可能在校园里面就开枪扫射，就死了很多人。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听到某些国家突然间发生了很严重的大地震。这个地震一出现的时候，可能成千上万的人就离开这个世界，要不然的话，就是他们的家完全是破灭的，然后他们就很像无家可归，变成很狼狈、很惨的样子。如果我们爱的上帝是，如果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为什么这位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坏人全部给除灭，那留下来的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就能够享受很有这个福分的一个的日子呢？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后，必定也有想过，还是被人家问过这些的问题，还是你们曾经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个问题继续的存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些你们有答案吗？其实对信徒来说，我们的确是有答案的。简单来讲，因为人犯了罪，因为有撒旦魔鬼的一个整个的破坏，人失去了上帝的整个创造的一个的原意，所以进到罪里面去，所以人才会面临死亡。我相信你们都会知道。当然，更具体的一些的答案，我们从圣经里面也能够看得到。圣经就告诉我们：民会攻打民，国会攻打国。整个世界的天灾人祸是越来越多的，只是末期还没来到。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能够得到的答案，因为圣经什么样的答案都会给我们，我们也能够用这些答案与人家来分享。只不过我们跟人家讲了之后，人家能够信吗？所以我们的挣扎其实不是把那个答案告诉人，我们的挣扎其实是我们怎么用上帝的话语成为一个能够很像赢得人心的一个的工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是信上帝的。我相信，包括自己本身也是。我是从小就是跟我的父母亲就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的教义之外的。然后，上帝的怜悯之后，我才能够眼睛打开，才能够认识上帝。所以以前其实我也有基督教的朋友，基督徒。然后就是用很多的自己的一个想的一些的问题，然后就难倒了他。那现在我回想过来，其实以前我是半岛人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上帝，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出这些很就是违背上帝的一些的事情。那现在换回来，我们既然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个答案能够给人吗？虽然我们有答案，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将这个天国的奥秘告诉人呢？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自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向人家传讲悔改的信息、天国的信息。他甚至在很多的人群当中，继续的行出神迹，很像就是做出很多超自然的事情，把上帝的整个的形象、上帝的属性都活在人群当中。可是，很多的人还是不信，甚至那些懂得律法的人，是他们最终把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上帝的话语，也懂得答案，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否能够以上帝已经给我们的这个话语来能够安慰自己，来知道为什么上帝许可我们进到问题的理由吗？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也会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神啊，为什么你爱我？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么不好的事情？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的公司突然间会进到这个破产的一个的命运？还是我千依百顺的就是跟爱我的配偶，我的丈夫，为什么他还会去到外面搞外遇？这些问题如果你自己遇到了，你有答案吗？虽然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圣经你也是懂的，可是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中，你进入这样的问题当中的时候，你是否有这个答案给自己呢？其实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主题，就会看到我是用这个以赛亚书43章这句的经文来要多思想的。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以赛亚书43章19节说到什么呢？看呢，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确，上帝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旷野是什么？旷野我们知道，很像是我们可以想象，很像是一个大森林里面去，四周围都是很像没有食物预备给你的，四周围都是很像很多的草丛，你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的。你在这个大森林里面有怎样？可能会有这个野兽，有毒蛇，随时可能出来攻击你的。然后在这个大森林里面，你是虽然天天走着，天天就是一直闯那个森林，可是你很像却找不到出路，很像很惨的一个样子。要不然的话，就在这个大森林里面一直兜圆圈，一直绕圆圈，就很像我们的生命这样，时不时我们会有这个野兽有问题来攻击我们。那我们可能也会因着一些的问题，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的出现，解决了一次又再出现，解决了一次又再出现。这个就很像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旷野。那时候你有看得到上帝给你的答案吗？那当然，如果说在沙漠，沙漠也是一样。沙漠是什么东西？没有水的地方，是炎热的太阳光照你的地方。那我们也知道圣经很多地方把水形容为恩典。换句话讲，虽然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已经认识上帝，可是如果你的心灵处在一个沙漠的一个状态，你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你很枯干。虽然每个星期可能来到教会，每个星期也有这个做奉献，还是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有读经祷告，可是心灵可是总是觉得很枯干。一遇到问题就是很像没有办法来解决，来面对。这个是我们心灵的光景嘛？那个时刻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心灵的旷野跟沙漠里面看得到上帝已经为我们设好的，还是为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当然我相信上帝是不会愿意他的儿女白白就是承受这个问题的。那可是我们知道，既然上帝许可的话，那上帝也必定有这个出路让我们能够寻找得到。我相信我们这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不会因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会有挑战，不会有逆境，不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反而是我们都会遇到，甚至可能比以前的挣扎还要更多。以前我们这是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为着世界里面给我们的问题来烦恼，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不能够用过去的解决法。即使你是一个很有联络网的，你不可以靠人际关系来解决。你是很有钱财的，很有才华的，你不能够用你的才华你的钱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当中有上帝的功课要我们学习，所以我们的确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才可以跟神祷告的时候得到正确的答案，得到 更快的也更好的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整个的能力，来胜过那个时刻的挑战跟问题。但我相信我们一般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问题可以成为两大点，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不是来自上帝的这个的试炼，就是来自这个恶者的这个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真的是了解何谓是这个试炼试探还有这个管教吗？当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会受到管教，所以我们先要思想这个试炼与试探的不同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试炼，这个讲到试炼，我们就要先读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我们会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中。换句话讲，我们每一天还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以是很大的，也可能是很小的，有一些一直是重复性的，有一些可能是新鲜的一些问题。但无论是大的小的问题，这边告诉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了，这个是不是很难接受呢？当然，为什么这个雅各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为这个是大喜的事情，因为有这个答案，就是第三节，因为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是能够生出忍耐的，而忍耐成功之后，我们生命就是变成完全能够成全完备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生命我们是上帝许可我们遇到试炼必定有他的很大的一个的祝福。但这个经文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字眼，就是信心。今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是为什么呢？是通过信心。那主耶稣他在船上，门徒们在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们就把主耶稣给叫醒，耶稣起来怎样，就是责备这些门徒，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之后耶稣就是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平息了。所以就很像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遇到问题，就很像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风浪，我们有那个信心来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能够解决，马上将那个问题给挪开吗？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操练信心的。可是操练信心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操练信心的方法就是试炼。所以试炼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能够被操练起来。那我们的信心操练的时刻，上帝会许可另外一个的试炼再进来我们生命，为的就是要我们的生命不要停在这个原点，是一直要往上来追求的。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的确有一些的问题是不能够这么容易面对的。其实这个雅各他没有说我们一有这个试炼我们都要大喜了，因为试炼就是问题嘛，谁会因着他的问题来喜乐？不是，我们都不会因着问题来喜乐，可是我们要把它当成喜乐。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那个答案，问题怎么成为我们的喜乐。可能我拿一个例子，其实我在这个查经班的时候有分享过，如果说试验就很像一个学生所要面对的考试，我们学生小学六年，中学四年，然后高中大学，可能十多年的一个的读书生涯都是一个在装备的一个的过程。那到了一个阶段，他必定要怎样进到考场去。那在学生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在预备考试的这个的期间，他进入了个考场的那个的很像每个人都很安静的作答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过程容易度过吗？肯定不容易的。有哪个学生是很自由，哎呀，不读书很喜乐的能够完成我的这个学业呢？我相信很少，除非真的是很有头脑的一个天才，可能有这些。可是大多数的人跟我一样，就是从小就是不怎么会读书的。可是我们经过考试之后，我们会得到怎样？经过考试，你毕业之后，你知道你毕业的那一时刻，你就是这样喜乐的。因为什么呢？你走上台拿到你的文凭的时候，那份的心情你会感觉得到吗？如果你拿到的是特优的奖，哇，每个人给你鼓掌， 那个时刻你是经过考试之后才得到那个的奖赏的，才得到那个的成绩，每个人的 recognition， 每个人认同，哇，你是最棒的，是你经过考试之后你才能够得到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考试，所有的像我们有些 上了一个课程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只要你要来上这个课程你就能够得到一个文凭，你会很兴奋吗？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可能八个小时还是三天的课程24小时，你是一直在看，哎，几时结束，这个讲员讲的，这个讲师讲的很闷呢，几时可以结束，只是为了那个一个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你不会这么下功夫，你也不会去这么去经历还是学到那个老师在跟人讲的东西的。可所以我们知道考试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也晓得如果学校面对考试背后必定有怎样，有做那个把那个考卷设计出来的人，他是要把你的最好的你的那个本事，你所懂的东西能够呈现上来发挥出来。如果一个大学生他所面对的这个考试全部是 one plus one， 全部是一加一，你认为那个学生那个大学生他会觉得这个是侮辱我的智慧嘛？我读个大学生你问我一加一的问题，反而他在想，哇，是不是一个 trick question，一加一是不是要用很多 formula revive。 可是来同一个问题你问一个小学生，一加一是什么？二咯。那你就显得你自己很愚昧了是吗？所以考试是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必定要有那个程度的那个水准的。所以我们不是怕那个人生的这个试验，这个试炼，所以我们知道人生的试炼本身那个过程不容易度过，可是我们是要看到背后的结果才来喜乐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晓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试炼是能够带出还是带给这个信徒的确有这个的益处的。因为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帮助我们，很像你的老师在你在读书的过程中怎么一直在辅导你，有耐心的来教导你，让你能够预备好那个面对考试的那个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相信的是这个试炼本身是来自上帝的。那上帝既然让我们得到这个试炼，那上帝也必定懂得试炼之后的结果，就是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让我们整个的生命能够完全。这个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所以试炼虽然不容易，可是我们要看到背后的那个的结果才能够喜乐。那第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试探。那同样的我们也要读一下的经文，那就是雅各书1:12-15，我们看一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当讲这边第十二节就讲到这个试探这个字，当然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这个试探这边所用的这个试探在原文可以指试验也可以指试探。可是我们知道重点就是我们要胜过这个，无论是试验也好还是试探也好，我们胜过之后又怎样，有生命的冠冕等候着我们，就是给那些已经上帝拣选的人，那些爱上帝的人，就是那些是这边讲的是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无论是试炼也好试探也好，我们知道有神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只不过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第十三节说什么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知道试探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最终的这个的死亡。所以这边从这些的经文我们要懂得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试探不是来自上帝的，上帝不试探人，他也不被罪试探，这个是我们要清楚了解的。之前我们讲到试炼，试炼是从上帝许可，上帝是一个很像那个 examiner， 他预备那个考题叫我们能够得胜然后给我们奖赏的。可是试探本身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来自上帝的，如果不是来自上帝就是来自那恶者的，对吗？那恶者试探我们就是要我们跌倒。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试探如果我们不去对付，我们跌倒之后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带来死亡，但我们经文有读到。那我们 思想一下试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面对过各种各样的试探。今天我们这边听到上帝的话语，可能我们走出去踏出这个教会，我们就可能就遇到试探了。很简单的，无论怎样的事情，很像你试探也不单是一个贪心的事情，有些时候撒旦魔鬼也会试探我们，叫我们明明知道、哦、上帝的儿女应该彼此相爱，他试探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一个样子就生气，就马上就要想跟他吵架，这个是一种试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一个水准是我们在心里面憎恨人就是杀了人，这个是一个犯罪的。我们也晓得其实主耶稣本身，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他也被试探，只不过他跟我们不同，他虽然是他被试探，可是他没有犯罪，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哇，试探可以不犯罪吗？当然可以，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可是你要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试探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有两条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掉入在试探里面享受那个试探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的喜乐，还是那个的放纵自己的那个情欲的时刻。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试探来了，我要赶快的逃到上帝面前，主啊帮助我胜过这个试探，这个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抵挡试探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面对试探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试炼与试探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了解。试炼刚才很清楚嘛，来自上帝叫我们得到那个后面的这个喜乐跟那个关联，那试探来是撒旦要我们跌倒的。如果我们掉入撒旦他的圈套里面，他马上就是会控告我们，叫我们失去自由，失去那个平安，失去那个喜乐，我们也不能够很像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是试探本身是叫我们离开上帝的。可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我讲的试探也好试炼也好，我们总归来说都是问题。那很多人想问的是，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会有没有结束的一天？会不会有一天哇，我真的是修炼成功了，然后成为 很了不起的，我成为大牧师，我就不会遇到试探试炼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在上有位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这个的挑战撒旦攻击更大。那我们如果这样说，其实我们也懂了，没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会随着我们越来越好的时候就结束的，反而是我们活在每一天的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每一天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常常被自己的名誉的事情，一些的骄傲的事情，钱财的事情来受到引诱，来得到试探。可能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越成熟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开，可是不代表我们可以看开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问题。你老了之后你为这什么东西来受试探呢？来试试念呢？你看到哎呀，别人都有孙子抱，我没有，我家里只有我的太太，起码我有太太啦，可是在家里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整天就听她唠叨，所以我是要往外面去呢还是在家里？一种的试探，一种的很像就是一个问题。那你再过几年身体这边出现毛病了，那边出现问题了，你就一直羡慕人家，哎呀，有健康的身体多好，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一个埋怨，然后就开始自怜，觉得自己很可怜。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结婚了，已经搬出去了，久久没有回来看你的时候，你一直惦记着他，一直想着他，然后跟别人在说啊，他们跟孙子啦，跟儿女在一起多么的幸福，你心中就一个产生妒忌的心，憎恨的心，哇，他儿子真的没用，养他这么大都不回来看我，现在有老婆了就不要我了，这样的心可能就出现了。当然这个是只是随便的举了一些例子，没有针对任何人。可是我要讲的是，我们年纪越大，其实我们的问题越多，甚至不是很多的跟年轻人的问题不一样，可是总是有自己的另外一套的被捆绑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要懂得我们人生的一个问题，无论是试炼也好试探也好，不会随着我们的年龄长大而离开的。那最终即使离开，就是我们离开个有罪的肉体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是没有罪的，是完美的，在伊甸园里面是享受跟神同在的，有生命上的一个果子能够叫他们长生不老的，那个时刻是最好的。可是人堕落之后，罪进入人的生命，人就有问题，然后最后面对死亡，这一切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有出路，对吗？今天的主题，刚才我们也读了经文，这个以赛亚书，在这个旷野神有道路，在沙漠上帝也会为我们开这个江河。所以是问题本身不是那个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乃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得到上帝的整个的答案，来走出这条路呢？所以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永恒。因为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七八十年都是很短暂的，虽然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总是会离去，就是很快就会离开的。可是将来永恒的家是永恒的，所以永恒 infinity 跟现在的七八十年来相比真的是不算什么的。可是我们要因这个七八十年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来得到永恒的答案，永恒的光明，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得到的答案。所以最后讲到这方面，我们也要看一下，那我们对这个管教的认知又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我是讲到试炼试探，然后讲到这个问题是永远在的，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管教呢？那管教是不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给予我们的这个的试炼呢？你们认为是还是不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管教本身是上帝他的话语也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也会鞭打他所爱的人，对吗？刚才我们在启示经文也读到。那我想请问当中有孩子的，甚至不用有孩子啦，每一个人，因为你们也是孩子，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管教我们的孩子？是他们很听话吗？你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很懂事吗？放了学之后自动在回家就是换好衣服冲了凉然后吃饭然后温习功课，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管教他吗？如果会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要回去检讨一下。可是一般上我们几时会管教孩子，是当他们越来越叛逆越来越不听话，你叫他走东他就偏偏走西，你叫他注意一下你的整个的讲话的态度，他就跟你做相反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要管教他。还是你明明叫他要做，你像可能我爸爸出国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你们三兄弟姐妹要好好听话不要吵架，哇，就趁爸爸不在就在外面胡作非为，然后闹出很多的问题，爸爸回来之后会不会管教他？一定会管教。所以我们知道管教是跟人的一个的所做出来的一个问题，所做出来一个的表现是有关联的。所以试炼本身，刚我说的嘛，试炼本身是上帝用来就是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管教上帝不会因为要试炼我们然后就管教我们，然后就叫我们就是要清醒过来，对吗？因为管教本身刚我说的是当一个人很糊涂的时候，上帝通过这个管教叫我们不要再走这个冤枉路，上帝要我们真的是要清醒过来，要悔改，也懂得怎么去跟神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管教的一个用意，是要我们回转。这个试炼本身是叫我们越来越能够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两者是有点不同的。可是但是上帝也可以通过这个管教的方式来试炼我们，这个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管教之后，我们是回到上帝面前去的嘛，就很像这个约伯，我们都知道他在神的眼中可以算是一个义人，他做的东西都是没有违背上帝的。可是为什么上帝还许可他遇到试炼呢？家破人亡，身体也毁了，产业都没有了，那上帝是要处罚他吗？不是， 上帝是要让他得到更多，上帝要让他能够以前只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到上帝，所以上帝要把他的生命提到另外一个阶层，所以才让他经过这个试炼，所以试炼跟管教不能够混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多明白的。那我们也晓得，那一切的问题的背后必定有神的计划在其中，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嘛。我一开始就讲了，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掌权一切，那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让他的儿女来承受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了解到，我要了解到，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苦难也好，问题也好，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叫我们就是要继续的来发现上帝的美好，上帝的一个的答案。讲回很实际的，我们人生所面对的问题，无论你信不信主都可能是一样的。如果两个员工，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两个都有可能面对这个公司裁员的事情，整个的风暴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经济越来越有问题的时候，无论是不是信徒，你都会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甚至你的一个的解决法也可能一样。可是我们很奇妙的是，虽然信徒跟非信徒都能够都有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是最终的结果是全然不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见，上帝许可问题的发生必定有他的答案，我们要去怎么去发现这个答案呢？所以我们有几方面我们来可以思考一下，问题能够使我们更亲近上帝，这个你们可以说阿们吗？因为这个我问当中，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有多少人是因为问题才踏入到教会里面去的？当然有一些人是，我听过一些见证，我来教会就是要听我的太太所信的是怎样的福音，我是要找到那个的反驳的地方来要针对这个福音，他听了两三年之后自己听到，哎，这个福音也是我需要的，然后就自己谦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是绝大多数的人信徒来到教会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上帝，都是因着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才来到教会的。我本身也是一样，我讲过很多次我的见证，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以前有机会听到福音，可是都不信，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是想到人生苦海，读这么多书也没有意义嘛，你长大之后成家立业之后最终也是要进入到那个坟墓去的，所以我就开始对人生有点的一个的问号，也很多的消极的思想也出来。那时候人家才告诉我有这个答案，什么叫罪，我听了之后心里面火热的时候，我才能够将我的生命交给主。所以这个问题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叫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如果一个人还是很靠着自己的方法，他还是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这个上帝，我靠着自己的能力，我要自己来突破现在的情况，那我们还是在问题当中在一直在转圆圈的。可是我们也要思考，虽然上帝的儿女就是我们已经认识上帝，可是你在一般情况当中你什么都好的时候，当然我相信也是有祷告读经寻求上帝，可是跟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寻找神的这个的迫切，哪一个是比较深刻呢？你是有问题的时候你更努力的想要抓住神的这个的应许来向神祷告，还是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比较想要来到神面前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信徒都是当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一些挑战的时候，你才会更积极的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来呼求上帝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是这样的，像约伯他还没遇到问题之前他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好人，自己什么都做得到，自己什么都能够依靠上以上帝的话语来做，可最终上帝向显明之后，他才发现到其实他只是认识可能书本上的上帝，跟那个律法书也好，以前的那个旧约当中的那些律例典章的上帝。就像如果说今日的信徒，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问题来遇见上帝的话，可能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只有牧师口中的上帝，而不是我的上帝。你们了解到那个不同吗？ 我们跟上帝是要自己有关系的，是一个很亲密的。我跟我太太怎么去相爱，都是我跟她交通之后，跟她挣扎之后，跟她吵架之后，有孩子之后，怎么去两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还是一个的做事方法揣摩，很像就是打架过后我们才去彼此认识的。我不可能通过一个可能如果我的妻子是一个名人，他有一个自传，哇，通过书来问，哇，来读他的自传，哇，这个女人多么好，多么有本事，不可能的事情，对吗？明明是我的太太，我要自己认识她，跟她挣扎过后，我所对她的认识比这个自传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太太更加的，我才会能够更加的认识她。所以我们通过问题是的确叫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上帝的。那第二问题能够使到信徒能够信靠神的心能够 加增，我们要通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对上帝有更好的一个信心。刚才我说的，我们的生命基督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信心的一个的根基上的。当然有一些问题我们知道不是马上解决的，有些的苦难，有些的问题，有些的挣扎是很多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依靠上帝？还是我用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的信徒一有问题了，马上一祷告了，问题解决了，现在本来是经济问题了，我一祷告之后，我一开眼睛讲阿门，叮咚，哎，有人送钱来了，哇，这么厉害。还是我的孩子，我很叛逆的，我向神祷告啊，主啊，改变我的孩子，他马上回答，妈咪，我错了，我就要悔改了。如果是这样，哇，这个是怎样的世界？哇，这是超能力嘞！我一祷告马上就解决那个问题，这个是怎样？这个就好像 baby 是怎样？一饿了，一哭了，很快的母亲就做好奶，然后喂他，还是就把他抱起来就给他喂奶？这个是可以做刚起初刚刚出生的婴孩，我们要这样照顾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继续的喝灵奶，你信主了20年还是要再喝这个灵奶吗？这个是叫我们的信心增长的，还是叫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冷淡？这个是我们要去想，如果我一祷告了问题就解决了，我的信心是越来越信靠主的心越来越强呢，还是对上帝的整个属灵的整个的上帝的答案是越来越麻木的，不会去寻找这个上帝怎么去带领我，怎么去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看见上帝恩手继续的带领着我。就像一个孩子，他又有问题还是又有什么需要跟父母亲，我现在要买个东西， OK， 这个100块拿去，我现在来买另外东西，这个100块拿去，很像很简单的，你认为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他会越来越懂事吗？越来越懂得怎么去很好的处事待人吗？不会，因为他只会很习惯性的，哦，要什么就跟爸爸拿，要什么就跟爸爸拿。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有需要我们不需要跟上帝祷告，可是上帝有些时候不是马上回答我们的，甚至很多时候上帝是不是马上回答我们，上帝跟我们安静的时刻，如果我的问题是很长的，你能够相信上帝还是与你同在吗？你还是相信上帝有能力帮助你吗？这个是那个过程我们经历之后才是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读到这个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看见，可是我还是相信上帝是与我同在的，上帝是供应我的，我的信心才能够增长。但以你的三个朋友在还没有丢进这个那个火窑之前，但以你的三个朋友你们懂那个故事，哦，还没有被丢进火窑之前，他们说什么呢？我的上帝必定会保护我们，然后后面加了一句既或不然，就算上帝不保护我们不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也是心甘情愿，因为我要侍奉的是我的上帝，我不是因为我有好处我才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的，上帝是在我们无论有没有得到马上的答案，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到益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能够相信的。保罗也一样，保罗身上有一根刺，3次的求神，神啊，把这根刺给挪开。上帝有没有做？没有。可上帝告诉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问题还在，我的刺还在，你有把握上帝恩典够你用吗？这个也是靠信心来得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问题是叫我们信靠上帝的。那第三，问题也是上帝能够用来，就是叫我们他的儿女唤醒我们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上帝通过问题来叫我们苏醒过来，这个可能有点管教的这个味道在其中。我不晓得你们刚才有没有在这个启示的时候有读到一点，就是这个民数记二十二章，以前慧君传道也曾经讲过这个片的信息，就是有一个人叫巴兰，他心术不正，然后就明明上帝不要他去诅咒以色列人，他也知道，可是为了钱财他就心动，所以他还是要去 try 看，去试试看，哎呀，这个是不是上帝改，会不会改变他主意。结果他怎样，他骑那个驴的时候，驴就很像三次不要动不要走，甚至如果我们去读整个民数记二十二章，就把他的脚给弄伤了，然后那个巴兰就打那个驴，很奇妙的，上帝叫那个驴开口说话，我对你不好吗？为什么你要打我？如果是你们，我相信你们吓死了，那个驴子突然间跟你说话。可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已经得罪上帝了，上帝其实要就是要管教我，要可能要鞭打我，是要击杀我的。可是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通过这个驴，我都看不中的，我都是看不起那个驴，没有当成是这样的。上帝给我机会，通过那个不起眼的东西来要拯救我，来帮助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得到吗？问题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我们亲近神来寻找上帝啊？你有什么的答案要给我吗？你在这个问题当中，你有什么要让我学习的功课吗？有什么信息要通过这个问题来对我说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学习的。我们在问题当中不要只是一直想着要解决问题，那要学习怎么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在问题当中上帝怎么去与你亲近。那第四，神也可以借着问题来分别谁是山羊谁是羔羊。当然我们晓得圣经也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里面甚至在教会，主的教会里面有山羊也有绵羊，有麦子也有败子，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很像很虔诚，很像很热心，可是心中却没有上帝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看不出，那人只能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的。那如果说上帝是看内心的，那上帝有些时候比如讲一个教会许可一些问题发生，我们可以看得到哪一些是问题发生我就要离开了，还是问题发生我是要跟教会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度过的。那个时刻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很像在筛选人，叫一些人可能就是离开的，很像耶稣也问他的门徒，每个人都离开我，你们要离开我吗？这样一个的意思。所以我们晓得上帝是看人心的。我们也读过一个经文，什么叫好牧人，什么叫雇工。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雇工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是赶紧逃命。所以一个是舍命，一个是逃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所以看我们过去几年的疫情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出一个教会他们最关注的是怎样的事情。疫情来的时候是要兼顾每一位信徒的一个的信靠神的心不被摇动吗？还是哇趁机就是要哇快点停止全部聚会，就算可以回来了也是继续停止，然后在网上来做，因为害怕。所以这些东西上帝可以通过问题来叫我们能够分辨谁是好土，谁是真的是有待进步的土，这个土壤。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多了解的。那讲到最后，或许你们比较关心了，那到底我怎样才能够胜过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个问题，既然有上帝的美意，我怎么去善用它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第三点所要讲的。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无论是大还是小，我开始讲了，上帝是全能者，他是那位掌权的上帝。所以在问题的大小当中，我们是继续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要去寻求他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最大的，天上地下没有另外一个权柄能够胜过他，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大过上帝。 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最大的，所以他能够掌管一切。约伯记我们很熟悉的，撒旦要攻击约伯之前是要怎样得到上帝的批准，他才能够攻击。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的描述。那当然我们晓得上帝是懂得那个最终的结果，才许可撒旦去攻击去干扰这个约伯的。所以上帝也一样，上帝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得住，还是上帝懂得我们会跌倒才许可我们遇到问题的。上帝如果真的是爱我们，他也是无所不能，他不可能让他的儿女就是白白被击打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的是，我的问题无论怎样，这个问题是要叫我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深厚，不是叫我怀疑上帝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生命记三章十六节啊，三章六节这边说，三十一章第六节这边讲，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畏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摩西他已经 年纪很大了，他告诉他的百姓，这个迦南地我就不可以跟你们同去了，那上帝也不许可，我要离开你们。可是上帝会与你们同去，上帝与你们同去比我跟你们去更好。我是有限的，我是只是一个人，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智慧有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上帝的吩咐来的。所以上帝与你们同去，你们不用害怕，不用惊慌，那位已经全能者与你们同在，跟你们征战的他跟你们同去，这是比我就是这个摩西人的这个领袖同去更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当中，上帝不会离弃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得到的嘛，上帝是带领我们，今日也一样，我的问题多大，上帝与我同在。所以今天的主题，我当相信神会为你开路，无论这个生命当中遇到的问题多大，我们相信这个是上帝精心设计给我们的一个的试炼。无论是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试炼，还是撒旦给我们的这个的试探，上帝在那个问题当中都有出路预备给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个另外出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是怎么为我们开路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就算是撒旦的一个试探来到我们面前，上帝还是会有出路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不是撒旦的攻击上帝就 无能为力，反而是那个时刻上帝许可撒旦攻击我们，上帝也懂得那条出路给我们怎么去胜过，怎么胜过之后你的对他的信靠更加的刚强，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个都是上帝掌权一切的。所以这方面我们有几方面，如果上帝说他与我们同在，他有出路给我们，那几方面我们要懂得的事情，我们看一下。那第一，上帝为我们安排了最美好的时间表，就像上帝是掌权的，他也懂他有一个出路，那上帝必定有他的时间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去刚强我们，不怕那个问题，不被那个问题给影响。你像这个那个摩西要带领以色列民出那个埃及的时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那个法老的心的，反正是他经过九个十个的这个神迹之后，最终上帝才能够，也不是上帝那个时间表，就是上帝要通过这个摩西行了这些神迹之后，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些以色列民带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很像每次行了一两个神迹之后，那个法老心更刚硬，给他们更多的约束，给他们更多的一个的管辖的时候，很像把这个问题交给神之后，哇，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很像没有解决，可是很像为什么现在更加的辛苦，更加的能够枯干，生命好像更枯干。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可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约瑟也是要经过几十多二十年的时光，被卖 被人家出卖，被人家遗忘，他才能够到上帝的时间好定了之后，他才能够做那个埃及的首相。所以是一个过程的。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当中，上帝的带领是有时间表的。那第二，有些时候上帝要我们先踏出那个信心的第一步。无论是以色列民他们所遇到的是红海，还是这个约旦江河，他们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才能够看得到那个神迹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祷告之后，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的上帝的回应，心里也是有点的疑惑，可是我们还是要确认上帝怎么在过去的连日当中继续的与我同在，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从信主的第一天到如今，神怎么为我预备了很多的恩典，怎么一步一步的叫我的信靠他的心也刚强。那接下来的时间虽然现在可能还是很枯干，现在可能还是很多的问题愁烦，可是我有那个信心，上帝叫我继续的信靠他。很像你恢复这个信靠神的心的时候，虽然问题还在，可是你 很奇妙的说不出来的平安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可能你眼光一改变，哎，其实那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 捆锁着你了。所以这个信心的第一步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个以斯帖记，那个以斯帖皇后，她就叫那个你叫百姓为我祷告，然后我要去见这个王，然后最后她讲什么死就死吧。但有些时候我们跟神赌气，我们就觉得、哎、你不要做就不要做了，我们就可能很生气的一个口气跟上帝这样讲。可是我们要懂上帝是爱我们的，他等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些的好处，也是你先做这个啦，我才给你，不是因为我跟他谈条件，乃是叫他要信我，你做这个东西我先把那个恩典给你。所以我们要有些时候真的是要踏出信心的地步。那另外我们要晓得神做事的方法跟人做事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刚才其实经文也是有讲到这个以赛亚书55章，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意念人的道路，他的意念跟这个道路是高过人的。耶利哥城不是靠武器来攻下的，靠这 绕墙绕这个城墙六天，然后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大喊之下整个城墙倒下。谁能够想到会这样的方法？那个谁能够想到要拯救万民的弥赛亚他是生在这个马槽里的？谁会想到哎，这个君王是在生在马槽里的？谁会想到这个君王他最终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整个过程，他整个的人生，主耶稣的整个人生当中，从马槽出生到死在十字架上，两者都是没有一个有头脑有一般 IQ 的一个的以色列民会觉得哎，这位拯救万民的这个救主是这样以这个方式来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有谁会想到被哥哥们出卖的这个约瑟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领袖，成为他们的救，很像就是帮助他们的那位的一个领袖。这个是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在问题当中我们看不到出路，可是我们相信上帝要带领我的方法是出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在问题当中必定有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那什么功课呢？第一我们要知道的是没有一个问题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一个难处是我们突然间遇到的，没有上帝的哎呀，上帝说哎呀，这个东西 beyond my scope 我不懂你为什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答案给你，不可能的事情。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一个问题是偶然发生的。那上帝我刚才一直在讲的，上帝也没有可能让他的儿女白白承受问题的。所以我们相信通过问题或许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金钱观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整个的爱心可能都改变过来的，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觉到。通过一个问题通过一些的挑战通过更加的一个摔跤，可能我的整个的处事待人我看的方法全部不同了。原本是很自高自大的，通过问题并现在叫我知道哎，我也不是这么有能力的，叫我能够谦卑下来，让我能够去顺从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改变之后，通过问题生命改变之后，这个才能够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一个的见证。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你今日所遇到的挑战问题你的挣扎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人也会遇到，可能比你严重，可能比你轻微，我不晓得。可是你所经历过的，你怎么去靠主来得胜的那个过程，成为了你的见证之后，你更加分享的时候，你会有更有确据，更有把握，更有信心的能够帮助到那个人。那个是我们是以这个目标来面对我们的问题的。所以如果下一次我们在遇到人生当中的一些苦难的时候，不要祷告快快把问题挪去，乃是要善用那个问题，主啊，这个问题临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旨意让我来发现，让我能够在这个问题当中更亲近你，更依靠你。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弟兄们，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必有上帝的礼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带你的儿女再来这边相聚，也感谢主通过你的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真理传讲出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你话语的时候，很有可能也是很快的这样子就读过，这样子带过，但主我们相信，主啊，你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你都在掌权。圣经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头上的这个头发你都数算过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相信主，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无论遇到的是喜乐的事，是有点的 苦难的事情，主啊，你都在其中，你都在掌权。主啊，帮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接下来日子里继续的能够信靠你，能够依靠你，能够跟从你，也被你来使用。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蒙恩，一起来继续的奔跑奇妙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